耶稣能搞，很高兴再回到这里跟大家一同分享这个话。我在那里思想到底我要讲什么啊？因为你们听我听的讲的太多了，那牧师也讲了许许多多的道理了。那我在讲的时候呢，你这段经文不住的盘旋在我的脑海当中，我觉得那很有意思。他那里说呢，以色列人出埃及记三个月以后又到了西乃山下。那今天呢刚好是三月最后一个礼拜，我们在这个新年呢也刚过了三个月。那么在这三个月以后呢，我们来到神面前，所以我就希望是说呢，用这段经文让我们在思想三个月到神面前的时候，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话语，神要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指示，让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在三个月过了以后呢，面对前面的一个新的道路。我很喜欢这个出埃及记啊，所以我这一次呢，我就在神面前祷告着，我说神啊，我希望呢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在回想这个出埃及记，我想从出埃及记呢找到一些神要我听到的声音，或者神要我教导的功课。所以我有四个目标在出埃及记里面，是我准备灵修的时候我自己在神面前去查考默想和祷告。我希望呢准备从出埃及记，我要看神的拣选，神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人。圣经常常都提到说，以色列人是在埃及地为奴之地，他们所过的生活是一个废人的生活，奴隶的生活。世界上当时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国家，不同的民族，迦南族，我们假如看圣经就看到了迦南族、黑人、菲利斯人，好多好多。为什么神要拣选以色列人？所以我准备从出埃及记来研究这个题目。那么研究这个题目的目的呢，是我要把自己把那个信息引用到我自己个人的生命里面。为什么神要拣选我？世界上这么多人比我更聪明，比我更能干，比我长得更漂亮，比我更有学问，更有天才，为什么神要拣选我？那我就从希望的从出埃及记，我在那里默想的时候，神可以告诉我一些信息。第二样，我准备想到说，从出埃及记里面，我要看上帝的拯救，上帝怎么样拯救以色列人？我要想上帝怎么拯救我。第三样，我要看到底上帝怎么样坚固以色列人？以色列离开了埃及以后，他们的道路不是康庄大道，不是很平顺的，他们经过旷野，经过圣谷，经过危险，经过挑战，经过红海，经过约旦河，但是神怎么样一步一步带领他们。圣经说他们这四十年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的衣服没有穿透，他们的鞋子没有穿上，神怎么样在坚固他们？那么神今天坚固我吗？在我的人生道路当中，神与我同在吗？神的恩典够我使用吗？所以我准备从出埃及记来看看上帝对我们这一半他所爱的、他所救赎的人民的一个眷顾与预备。到最后，我希望从出埃及记看到上帝自己的统领、上帝的管制。为什么上帝拯救以色列人？用他的大能保守他们经过这个千辛万苦四十年蛮长的旷野路程。上帝百般的恩典，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把他们放在上帝的翅膀里面，供应他们各样的需要，使他们归于上帝。为什么？神的目的在哪里？神要管理他们，他说你要成为我的子民，我要成为你的上帝。 你的国度要成为是我的国度，是今天的祭祀，是圣洁的子民。那么请问上帝在以色列人当中有了这个权柄没有？管理了他们没有？引领了他们没有？有那一段经文来光照我自己，今天在我的这个人生道路当中，神我的主他真的有这个主权吗？神是我的王，真的管理了我吗？我的每一举每一动，我的每一样工作，我的每一样生活的表现，是不是已经尊神伟大，让主掌王权？那我是准备从这个出埃及记从这个四个部分来看看，今天我们走这条明天的道路当中，神要启示我们的顾客。但是今天的放心，我不会把这些都跟您分享，要不然太长了。我今天想从这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第一节到第八节跟各位分享，在走这条新的道路，面对前面新的路程，神怎么样叫他们预备自己。哎，我想出埃及记对以色列人来说，这是一本非常令他们兴奋、令他们感恩、令他们欢乐歌颂的一本书。为什么呢？因为这本书告诉他们说，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这一个整个民族在各样的经历困难当中，上帝他的大能把他们拯救起来，使他们没有怕，从没有希望、绝望的境地，成为一个有希望的一个人生，从软弱的人生，进而变成一个全能上帝的子民。哦，这是何等荣耀，何等尊贵，何等值得令人歌颂、颂赞、赞美的一本书。是的，我想出埃及记在以色列人当中印象应该是非常的深刻。所以呢，当我在美国教会的时候，我每一年带领这个青少年慕道班的时候，我一定要把他们带到犹太人的这个会堂里面与他们一同敬拜。那么我就发觉在他们每一个敬拜里面，不忘记要念出埃及记，他们怎么样为奴之地，从这个做埃及奴隶的生活，上帝怎么拯救他们、释放他们，使他们成为一个自由身，建立自己的国家。每一次机会他们就念他们这个定义。我想出埃及记让他们印象非常的深刻，使他们真的骄傲，也值得歌颂的一本书。但是我想出埃及记对犹太民族来讲也是一本最遗憾的书，令他们伤心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出了埃及，但是却不能进迦南。你们注意到在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出埃及记没有讲到迦南记。你懂，圣经六十六本书，出埃及记有，但是没有迦南记。我想这一本出埃及记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遗憾，在他们历史里面留下一个非常痛心的意义。因为出埃及记他们离开了家，离开了爱，却在漂旷野漂流四十年，而且那一个时代的人住在旷野里面死亡。只有约瑟跟迦勒两位才能进迦南地，连摩西连亚伦全部都在死在旷野，很惨痛，是不是？我就常常在想，到底我们今天我们的人生，我们这个属灵经历，是不是也像埃以色列人一样离开了埃及，但是我们却进不到上帝的丰盛，我们找不到上帝的真爱，我们的人生是漂流旷野的人生，失去见证，失去能力，羞辱上帝，亏欠上帝。出埃及记 很多的神迹。出埃及记属灵方面来说，很多的属灵教训。出埃及记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警惕。好了，长话短说，我刚才讲过，我不谈整个出埃及记这一本书，我只单单要注意到出埃及记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八节。到底我们面对新的路程，我们2015年所在大会前面还有9个月的时间，我们要去奋斗。本9个月的机会，9个月的阵仗，9个月的征战。哎，弟兄姊妹，请你不要误会，我今天站在台上，没有应许人说上帝你成为基督徒的人就是会看到大道平安一样。圣经没有什么应许，所以今天假如你们听到从讲台上有这样的一个消息，放心，你信了耶稣基督以后一切都顺利，你会有钱，你没有什么遭遇到疾病，请你不要相信，因为那不是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告诉我们说，我们前面有很多的试验，我们前面有很多的重担，因为耶稣说我走了，但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请不要忘记耶稣那一句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前面9个月我们应该怎么分手？以色列人到了西奈山，以雷非定之间就在那里扎营，因为他们前面的道路不知何去何从。那么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在哪里掌握？怎么说呢？我就看见最少有3个信息给我讲，为什么他们要在米非定以西来上下在那里站？为什么忽然间呢？他们就在那里按兵不动？你假如注意到，他们从在埃及地一出来以后，好像他们的人生呢充满了紧张，不断的做，不断的走，不断的在那里干干干，往前冲，有没有？离开了埃及那一天，上帝说你们这个时候要站着，衣服穿好，钥匙皮带，因为你们今晚你们要离开埃及，不能好好的享受那一种晚餐，大家在顶上，大家在上座。等到他们看见那长子的天使一过了以后，上帝立刻引导他们离开埃及，往上帝所他们去的地方开始奔走。走了，走到哪里呢？你没停下来，没有。甚至说第3天他们就到了马拉，走了3天到了马拉，马拉遇到洪水，停下来吗？没有，再走。他们再走到哪里呢？伊甸。看见没有，在前面的3个月里面，在那里不断的一直走啊走啊往前走，因为他们要逃脱上帝所指示他们的地方去了。但是为什么就在3个月以后，忽然间圣经说的他们就在那里安营不动了，好像神静默不讲话。本来上帝从出埃及记的时候，上帝开启主动的开启这个人，上帝呼召摩西，他说我要派你到以色列去啊，就派派他们去告诉你见法老，第一要这样，第二要那样，第三是在都是上帝在那里采集主动吩咐摩西应该去。上帝到摩西到火烈山上，上帝向他显现，上帝向他说话，但是这是为什么上帝忽然不讲话？圣经说呢，安宁在哪里不动，摩西就到山上去。看见没有，是摩西开启主动到山上去找上帝。给我花一段时间去思想，为什么这个上帝会突然间在这个3个月里面停止不讲话，不启示他们，不招摩西上山，不引导他们，就在那就放下他们不管了，静默了，为什么？ 好像是这个定律，好像就是你我在不能得是领导的定律，是不是？哎呀，在我开始敬酒的时候，那么一火热，哎呀，我们的好像看见上帝跟我们讲话，圣经对我们呢起了一个很大的吸引力，哎呀，事故呢感觉到我们热泪满面。哎呀，一早过起来呢，我就觉得跟亲人在那里讲话一样，那么样的亲密。哎呦，我们的心好像对着上帝呢是那么样的敬酒，上帝好像不断的在那里引导我们走这个。充满了喜乐，充满了阳光，充满了过生的这条道路，对不对的？但是忽然间，哎，过了一段时间，为什么神不跟我讲话？祷告好像到天花板里再坐回来。我们看圣经呢，看得枯燥无味。我们唱诗呢，好像在睡了的后唱的那样。你们有没有感觉？我们就常常说，上帝你在哪里？为什么你不说话？为什么你不回答我的祷告？为什么？为什么？千万个为什么，这样在我们脑海当中产生，有没有？我想大概这只是一个人三个月以后安宁在哪里的一个情况，在哪里？你在哪里？为什么你现在不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不晓得应该怎么走？我们应该向左向右，我们应该要做什么呢？我们不知道，引住火柱现在在哪里呢？我们看不见。所以我想，我不知道他们在上下有多久。这等到了有一天，摩西大概已经认也无可认了，所以他就跑到上帝的山上，问说：“神啊，你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境界？”在问神，神啊，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在这条属灵道路当中会常常遇到这样的一个境地？神就告诉我，要去查看出埃及记第十八章，我就翻开第十八章，我看见什么呢？很有意思，第十八章到最后的一个讲到什么呢？以色列人到摩西那里，摩西去审问他们，来把上帝的话告诉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对不对？所以他是摩西呢，忙着不可开交，因为他只有他能够跟上帝见面，以色列人不能见上帝。那么这个时候呢，当摩西在忙碌教导人怎么样去遵循上帝的旨意，怎么样与上帝亲近的时候，什么事情发生呢？他的岳父耶特罗来了，你看这十八章。耶特罗来了，在那里观察这个摩西，哎呀，把上帝的话告诉百姓，百姓有什么困难需要问上帝的话，就到摩西那里。耶特罗说：“不对，他说不好，按照我的眼光，按照我的智识，按照我的经验，你怎么做法，你把以色列人都累得半死八活，你自己也累得半死八活，不对，那么怎么办？你看你这把掌。”耶特罗就向摩西提议：“你不要自己独当一面，你要立下一些人来帮助你，看见没有？”我想，这就是我们听不见上帝声音的一个最大的关键。想靠我们人的经验，靠人的聪明，用人的方法来处理属灵的事，看见没有？这就是耶特罗跟摩西说的提议。他说：“你这么做不对，上帝召你去，上帝跟你讲话，你要教导百姓，这不对。按照我的看法，立一些人来阻止起来，人的方法，人的聪明，人的计谋。”所以接着下去讲什么呢？摩西就听他岳父耶特罗的话，立了十副长、百副长、千副长，看见没有？那么还有一样，摩西接受他岳父的提议，另外一样，你没有找到？你再去看十八章，你没提到摩西在神面前祷告？圣经说摩西就照着他岳父的话，读着这些人。 他自己又是听众了，你看这个，这个是我们人在奔走这条道路当中，我们走过大的时候。我不是说当时以色列人没有聪明人，有，但是以那些人对神的认识不过是三岁，他就没有。他们从以色列地出来，他们说为奴之地，根本不认识这个对的真神，不认识耶和华是谁。现在呢，摩西把他立起来，成为呢他们领袖的领袖，来处理属灵的事情，你想什么？所以我想呢，以后以色列人发生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摩西这一次的试错，不好好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就按照人的方法、人的聪明、人的经验来治理上帝的事情，来治理神的家，这是怎样？所以我第一个的看法，当我们面对前面这几个月的人生的时候，第一样弟兄姊妹，请你注意，不要依靠自己的经验，不要依靠过去的经验，不要用人的方法，让我们尊神伟大，把神放在上帝的心里，寻求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方法，用神的带领，用我们的信心来一步一步奔走。哦，是不是有困难？摩西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麻烦，花不少的时间，付上代价。我们走基督的人生道路，岂不是也是如此吗？神也不是要求我们，你若是要跟从我做什么呢？你就当袖手旁观，坐在摇篮椅上摇摇摇摇到外婆家，是不是？神说什么呢？你们若要跟从我，你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你肯吗？我肯吗？把神放在他当有的地位，让神引导我们，让神照顾我们，因为我们不晓得我们前途要怎么做法。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这一个神学家他讲起，不要用做人的恩典来应付竞争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让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把神放在那里，寻求神的旨意，靠着神的引导，我们一步一步。难怪聪明的王所罗门讲了一句话，你们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要反思人引导，因为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他必指引我们。你肯吗？我肯吗？这是我第一样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里面我所看见的，以色列人失败，可以靠自己的聪明，用自己的方法。今天我们要成功过我们这个2015年的人生，让我们先把神放在那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就加给我们。这是耶稣所讲的话，你信吗？我信了。第二样，我看到什么呢？很奇怪，当神叫他们出去上了山上以后，摩西在那里说：“神啊，你在哪里？”当人一到神那里的时候，神就提醒他，所以神立刻开口跟他讲话。很奇怪，他讲什么呢？我在埃及地所行的一切，你都看见了。你要回想我把你放在我翅膀里面带来对我，我在那里想了很久，为什么神要讲这个话呢？摩西现在是已经在那里扎营不动了三个月，可能超过三个月，在那里等候上帝的引导。那么现在他到山上去问他，上帝说你在哪里？你现在讲什么？我应该怎么走法？按照我的想法，上帝给我说好了，你赶快把你这个你的帐篷拆掉，赶快骑行，因为你们在山路太久了，赶快走，往右走，往南走，往北走。你们也奇怪，上帝说你们要回想我在埃及地所行的，你们都看见，你要回想我把你放在我的翅膀里面带来对我。为什么上帝讲这句话？ 我想这是第五个关键。什么关键呢？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并不是一个困难的事，但是叫他们脱离奴仆的心态，这才是要发生的，对不对？所以现在上帝是第二步引导，什么引导呢？叫以色列人不单单是身体离开了埃及，他们的这个心态也应该离开为奴的心态。所以上帝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呢不再是睡奴隶，你们现在是一个不同的地位。我在埃及那所行的你们看见了，我怎么能用那个设的灾害把那些埃及人杀死，我现在把你从他们当中拯救出来，是你们离开死亡之地进入生命的路程，是你成为奴，是离开奴仆的地位，现在变成我的子民，是你们从死亡之地现在看见的生命，从黑暗的前世当中你们现在被释放了，你们是自由身，不要再回到奴仆的生活。那么这是神的荣耀，对，我已经带你离开了，我对埃及的时候做着你们看见了，我现在把你摆在我的翅膀上，你背在我的翅膀上，你们现在是我的子民，我所爱的，你是我所救赎的，你不同的地位，你不同的身份，不是在你被捆绑没有自由没有希望面临死亡的那个年纪，看见没有？这是第二个我们所应该的一个心思。面对前面的道路，这九个月里面我们也有这样的心态，而我们不再是被酒捆绑，我们是自由身，因为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下个礼拜我们准备纪念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因为他的救赎我们今天成为自由身，因为他的爱我们今天成为上帝的子民。哦，弟兄姊妹，请你不要再被奴仆的哦所捆绑，不要再回到黑暗的生活里面过一个黑暗的生活，我们应该有所改变。你改变了没有？我改变了。难怪美国人有句话说的 It is easy to take a burden out of bronze, but it's difficult to be bronze out of that burden. 今天很容易把你从中国带到美国，但是很多时候不容易把中国从你心中把它拿掉，对不对？所以第二步工作神所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个你的心态改变过来，使我们认定我们今天所站的定位是在哪里，站在任何的地位上，我们有何等尊贵崇高的一个地位，这是神要常常提醒我们。我在埃及地所知的你知道吗？怎么把你从黑暗拯救？怎么叫你成为基督徒？怎么叫你归来属我？今天成为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蒙上帝所爱的子民，让我们记得。我们还有一个比喻，弟兄姊妹，你说这个 GPS 好不好？我们现在在后在二十一世纪里面，好像这个 GPS 呢离不开我们的生活，对不对？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37年前，有一年我们准备妙想天开，带着两个孩子从纽约市开到奥兰多去看他去这个迪士尼 World。 好，那时候我们很天真，我觉得呢大概不远吧，所以我们都呢我们开车吧，所以我们四个人就准备开车。那么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 GPS， 就是凭着什么呢？地图，而且也没有到，也没有什么电脑里面可以到 Google， 可以到这个 MapQuest， 这些都根本查不上。那么有的什么呢？到 gas station 里面去买一张地图，因为里面有一个经验。那么后来他们说呢，啊，牧师啊，你到这个gas station 里面买这一条地图呢，太大了，而且这个字太小了，他不清楚。他说呢，为什么你不到 AAA 那里去？而我说哎，好方法，所以我就打电话到 AAA 了，然后一个礼拜以后你再回来。然后后来他给我一个什么，这个 trip ticket， 记得吗？这个 trip ticket， 那么这个人呢，他要给我们来一张地图，很大的地图，纽约的一个整个地图，还有这个在佛罗里达的一块地图啊。另外呢，再给我一本书，那个 Spirit of Guidance 的，就变成一页一页可以翻过去的。那么他说呢，现在你从这个纽约市Nathan Road 开辟，那么要到走什么路，那么我们就照着那个一页一页怎么翻，翻到底下呢再翻开第二页、第三页，对不对呢？那长话短说，那时候呢，我们经过了千辛万苦，有时候呢找来找去找不到，我们现在到了第几页了，忘记了。那么有时候转换呢，好像他因为他画的时候呢，有时候从上面画下来，有时候从下面画上去，记得吗？那我们常常以为呢，他说应该是就是从上面下来，就我们找来找去，找个大半天找不到我们是在哪里。那么这一切的方面就多啊，我记得前去年吧，我去到那个Tennessee Knoxville 那里去看我的外孙女，哎呀好方便，就在家里把 GPS 点了以后，就基于什么，我这个外孙女的家，你在哪里的听众，一个小姐用她美丽的声音才能告诉我 10 miles 好美丽 miles exit 多少，哎呦好舒服，想都不必想了。你说这句话好好吗？我告诉你，第一次我买 GPS 的时候，我不懂得怎么用，所以我就把 GPS 拿回来了。我想呢，看看这个 GPS 的不准，是不是像他们所讲的那么的 accurate， 那么的好用。所以我就出去了，就觉得我大概走了差不多一个嘛，然后这个湖，因为我们住在 Lake Pacific 旁边一条嘛，那我们就在那里绕了一下了，大概是一个嘛，我就开始在那里要把这个 GPS 拿出来，点一点。给人家做到后面，然后我看到后面又怎么办呢？我说这个 GPS 不对，所以我第二天呢把这个 GPS 带去这个我那时候是在 Shoprite 玩的，带去 Shoprite 玩给他。他说为什么你不要这个 GPS？ 我说我放手，我说 defective。 他说什么 defective？ 他说呢 I walk around the lake。我说大概是 less than 2 miles， 然后以后呢我就 program going home， 但是当我 check to go home 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告诉我说呢，从我现在那里站的地方回到我家要3600英里。我说 it couldn't be， 我说 I walk about only 2 miles， but this GPS said I have to go home 3600 miles something。他一看到就跟我笑笑，他说 Not the GPS wrong， 他说 You're wrong。 我说好可能，他说因为你没有把你的 GPS 建设到你的 home base。 他说呢，我那个 GPS 是从 Texas 寄来的，他从 GPS 那里，他的 GPS 那个 home base 呢还是在 Texas， 所以从 Texas 到我家当然是3600英里，那不错啊。看见没？定位很重要。你站在那里，你的身份是什么？身份在圣灵观看的非常重要。所以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上帝问的是什么呢？你做什么？你行什么？有没有？你讲什么话？他是什么呢？你在哪里？定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我认清不认清，我们今天呢不再是属于努力的状态，不再拘留在努力之地，我们现在已经被神所救赎，成为上帝的子民，有个崇高的身份，有个崇高的地位。你了解了没有？当你知道你的定位的时候，你的追求方向才正确。当你知道你定位的时候，你才知道你应该怎么行事为人，获得比你更高的梦想。你看见了没有？所以难怪以色列人要走前面的道路的时候，第二样上天告诉他说，你先认清楚你是谁，你是属于谁，那么才奔走前面的道路，你就获得有意思，你的生活有目标，你的生活有意义。这是第二样神叫我们看见的，第一样神叫我们看见 除非神先站在他大能的地位，只是我们，否则我们一生会做他的奴仆。有样，除非我们认清我们是谁，是属于谁，我们追求的目标恐怕会离他出。第三样，我们看见什么呢？接着下去第二十章，上帝就把世界赐给他。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神要到创世纪第到出埃及第二十章？他们经过了三个月的旅程，在西乃山下，上帝才把律法赐给他们。我在想很多。哦，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呢，基督徒或者不是基督徒，我们常常什么呢？用世界来要求人。哦，你要这样清楚吗？很简单，世界要求你不可遵的耶和华的名，你要遵耶和华的名也圣，你要这个，你要那个，你要做这个不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对不对呢？上帝把世界赐给他们，不是叫他们靠着世界来得救。听听我的话，假如神要求他们遵照神的诫命来得救的话，神不会在三个月以后才赐给他们这个世界。神早应该是在他们出埃及记以前告诉他们世界，对不对？神应该对他们说呢，你要到我要成为我的子民吗？好，这是十条诫命在这里，你要遵守第一、第二、第三、第六，那你才能够进到我的国度，你才可以成为我的子民，有没有？没有。他们从埃及离开埃及，要成为上帝的子民的时候，要经过一个步骤，什么步骤呢？要把一只无罪的羊羔杀死，把血涂在门框上、门楣上。他们就靠着那个被杀的羊羔所流下的血，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他们成为上帝的子民。看见没有？这是神迹的表现。圣经对的这条件是一个，你要注意，靠着羔羊的宝血，在十字架上的功劳，你才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黑暗的权势，离开奴仆的这个心态，成为上帝的子民。等到你成为上帝的子民以后，上帝才把世界赐给他们，再告诉他们说，世界不是得救的条件。但是世界是你的救以后应该你的生活标准，看见没？你现在我是子民了，你现在是脱离奴仆的心态，你现在是一个新的地位，一个新的生活。那么什么样的生活呢？神说好，这个就是你的生活，除我以外你不要再有这个神，因为我就是你的神。你一旦敬拜我，因为我把你们从埃及地神救出来，看见没有？今天为什么我们常常劝人失败？因为我们用许多的规则来要求人来到上帝的世界。不对，神没有要求人遵守这条诫命来得救，神没有要求人用世界来去衡量别人今天他还是上帝，但是神用世界来要求你我这般已经被神所救赎的人，活出一个世界的生活，活着像神，活出神使命应该你的生活，这是四条诫命的目的，请你不要误会。所以不要用四条诫命来要求人来信耶稣，用四条诫命来要求你我这般已经被神所救赎的人，活出那样的一个生活。我想这就是神叫我在面对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应该有的准备，准备把神放在里面，准备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所在的地位和我们应该有的心态。第三样，有一个信生活的见证，不是社交见面一个生活，除神以外没有别的神。难怪耶稣说诫命只有两条，一条是什么呢？尽心尽意尽力爱主。有一样， 爱慕你，你肯吗？我肯。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把你的话语在我们心中常常提醒我们。人的话语虽然停止，但圣灵却继续教导我们。让我们真的在面对前面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认定你，我们依靠你，我们也会受苦。我们恭敬把每一个自己交托，求你在我们身上这座荣耀，让我们在身上这座大事，祷告我们别受伤。